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今日是2025年8月25号。首先请收听财经热点。
从入口原料到独居石，中共稀土监控升级。印度又反转，印度俄罗斯贸易冲刺一千亿。中国金融骗局七年23000宗，造假绑霸。中国城市内卷大战，产业园零租金。观众朋友大家好。川普的多位棋局上面，关键的角色中共、印度和俄罗斯分别有了新的剧情。中共又耍起了稀土牌，推出新的措施，要求稀土企业每个月报告生产流程，并扩大配额制度，控制稀土开采、冶炼和分离，以进一步收紧对这个对全球半导体、国防等行业至关重要的金属的控制。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8月22号发布的规定，稀土生产企业现在必须建立内部追踪系统，记录生产流程，并且每个月将数据提交到国家数据库。财新网说，新规定增加了针对上游入口环节的控制，下游使用的追踪管理，加上之前已经调控的开采、冶炼和分离环节，国内稀土产业链已经全部进入了监管范围。根据2月的征求意见稿，通过稀土追溯系统申请稀土产品追溯码，为每个单一销售单元产品加施追溯标签，实现稀土产品一物一码可追溯。追溯码基本性指标包括产品名、规格和重量等。作为全球最大的稀土开采和出口国，中共过去10多年一直在加强对稀土供应链的控制，包括实施配额制度来管理国内的开采、冶炼和分离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新规定将配额制度扩展到入口原料同一种名为独居石的稀土矿。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分析师王迅在今年2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北京发布临时措施草案之后，中国实际上控制了大约 92% 的全球稀土供应。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中共控制了 92% 的全球稀土供应，但是由于国内稀土矿品质明显下降，而稀土冶炼产能急速扩张，导致不得不大量入口稀土矿产，而美国是除了缅甸和老挝的前三大来源国之一。你平日有没有试过食甜品、食饭和面的时候，总是觉得忍不住要食多几啖呢？一到下午饭起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喝杯咖啡来提下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木，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暖水每日饮用两次，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印度又反转啦，唔理美国嘅反对，唔单止系套利到底，向大俄输血亦要进行到底。Zero Hedge 网站礼拜五嘅报道话， 印度同俄罗斯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双方的年度贸易额增加到1000亿美元，增幅达到 50%。目前俄罗斯是印度第四大贸易伙伴，而印度则是俄罗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尽管在川普 50% 的高关税威胁下，印度有炼油厂上个礼拜开始购买大量的非俄罗斯原油，印度石油公司和巴拉特石油公司最近几个礼拜从美国、巴西和海湾国家等多个替代供应商购买了10月交货的石油。礼拜三，印度外交部长贾伊·尚卡尔在为期三日的莫斯科访问首日强调，印度和俄罗斯需要扩大贸易关系，促进两国企业之间的更多合资企业，并更频繁地举行会议以解决支付系统等问题。贾伊·尚卡尔在俄罗斯首都举行的印度俄罗斯商业论坛上说，我们都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在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会面，我们的领导人保持密切并且定期的联系。对于中共、印度和俄罗斯的行动，相信美国这边也会有接下来应对的招式。骗徒年年有，末年特别多。我们来看看中共末年金融骗局多到什么程度。上海有一个金融法院，从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是处理金融案件的，主要涉及的就是投资人被呃。财新网8月20号的报道说，七年受理23000多宗造假案罢榜上海金融法院。就是上海金融法院成立已经有七年，一共受理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23000多宗。什么叫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呢？讲明白啲，就是这些案件大多数都是投资人被呃和被害的官司。证券虚假陈述就是上市公司或者是其他发行股票债券的公司为了呃投资人的钱就编造假的信息，比如伪造财务报表说自己赚了大钱，实际上可能是亏损或者是夸大收入隐瞒成本，甚至将现金流数据整到好靓。这些伎俩令投资者以为这间公司好赚钱，于是就放心将钱放入去，结果血本无归。根据上海金融法院的数据，这类案件有以下的几个特点。受害者几乎都是散户，99.74% 的原告是普通人，机构投资者只占 0.26%。 这个讲明散户是被割的绝对主力，他们没有资源没有信息，面对金融市场的大鳄就好像砧板上的鱼。案件数量惊人，单是证券虚假陈述案件就有18000多宗，涉及金额高达76亿4600万元，影响了将近27000名投资者。这些造假的花样百出，多种虚假陈述行为交织，其中财务造假是最常见的套路，占了1/3以上，具体包括收入造假、成本费用造假、现金流造假、滥用会计估计调节损益等。简单讲就是假装收入暴增、成本缩水，或者是用会计的手段调节利润，令报表好睇。更可怕的是这种骗局不是个案，而是系统性的问题。从财务造假到虚假陈述，背后往往有机构的配合，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券商，甚至是某些监管漏洞。这个只是中国金融市场乱象的冰山一角，提醒仲想在中共末年在中共赌场玩一把的冒险家，在这场游戏里面几乎是毫无胜算，收益无保障，却是有100%的风险被割得一干二净。 我哋跟住嚟睇下中共党魁习近平三条红线困住咗中国房地产，开启咗中共摄政以嚟最大嘅房地产危机之后，产能过剩嘅商业地产而家有几惨。财新网8月20号嘅报道话，招商内卷加上空置率走高，令租金产业园喺中国大陆掀起城市大战。文章话，自从2025年3月以嚟，深圳、杭州、广州、惠州同苏州等地都有产业园推出零租金政策，掀起争夺优质企业落户嘅城市大战。地方国有资产将部分产业园嘅闲置空间定向出租，免租金嘅期限从2年到5年不等。广州开发区嘅一名体制内人士评价系，推出产业园零租金入住政策，就是地方政府招商内卷嘅新方向。听到呢度，好多海外嘅观众可能就唔明白啦。内卷唔系为咗利益咩？要赚钱噶嘛？所以点解零租金亦要出租呢？唔系内卷咗，系冇利益啊！产业园同商业写字楼是一个模式，招商。这名体制内人士说，因为对部分初创企业来讲，租金是一笔不少的负担。的确有一部分企业会跟住各地的政策优惠不断迁移，哪里综合成本低就去哪里。那企业来了是什么呢？就是税收。不单止收企业的税，企业带来的岗位还可以收个人所得税，令税收跳到自己地方官的饭碗里面来。不过这一场这样的内卷未必能够吸引来接盘侠。名媛不动产研究院在2025年6月发表的一份报告引述了戴德梁行的数据，说中国主要城市的产业园空置率徘徊在 30-50%，部分非核心区域定位不清晰的产业园区空置率甚至超过了 50%。 比如上海，这个中国大陆商业最繁荣的城市之一，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讲到的上海神秘富豪走佬留下上海空荡荡的产业园，那个只是上海商业萧条的冰山一角。市场机构高力国际报告显示，在2025年上半年，上海产业园区新增供应50万平方米，同期净吸纳量只是有6万7000平方米。这份报告预计，上海产业园区在2025年全年的新增供应将达到445万平方米。目前上海产业园区的空置率已经连续12个季度上行，在2025年上半年末的空置率达到 29.2%。 这篇商业地产萧条的报道还一不小心泄露了中国制造业萧条的情况。报道说，地方政府愿意推出零租金产业园，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前各地厂房空置现象较为突出，国营企业兴建的产业园亦不例外。前面讲熟悉苏州产业园的人士说，自从2020年疫情以来，苏州当地很多厂房人去楼空，租金比较高的点下跌大约30%，仍然找不到企业来接盘。要知道苏州是中国制造和出口两大核心三角区，长三角的工业重镇，曾经是中国大陆第三大出口城市。产业园的萧条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中国整体商业和制造业萧条的重要信号。看完了金融和地产的乱象，再来看下朝代末年中国制造的低价通缩和内卷危机已经以三种形式蔓延向海外。一种是继续低价向海外输出，第二种是内卷，令中资企业血流成河之后，冲击波已经开始波及和中资企业有合作的外资。第三种， 中国本土市场卷唔喐，出海到全球其他市场继续种植同种植嘅内卷。今日我哋分别嚟睇三个故事，第一个过剩产能继续搵海外接盘侠，东南亚、欧洲、南美、非洲我哋都报道过啦。放眼全球，中共仲能够再去边度搵新嘅接盘侠呢？财新网嘅报道俾出咗答案，系中亚。文章话，进入2025年，受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俄罗斯购买力下降等因素影响，大幅依赖对俄罗斯业务嘅中欧班列开行量逐渐下滑，已经连续七个月同比收缩，而中亚班列则已经连续七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同比增长。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23年中国和中亚五国贸易额为894亿美元，同比增长 27%。 2024年中国和中亚五国贸易额为948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增速比较2023年已经有所放缓，而2025年前五个月前述贸易额已经达到398亿美元，同比增长 10%。 卖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基建产能。报道说2024年以来，新一轮中亚物流需求主要是来自中亚开始加快对连接欧亚的交通物流基建建设，其中包括公路、铁路、港口和油气管道等运输通道。中亚对中国基建原材料、工程设备的需求随之之生。一位熟悉中亚物流人士对财新说，近年来他们先是修桥修路，再建水泥厂、建钢铁厂，然后建发电站，还有一些房建需求。要知道中亚就不单止是中共的势力地盘，亦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就是刚才报道提到的2024年中共加速输出基建产能的时候，媒体已经指出中共趁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加速在中亚蚕食俄罗斯的利益。所以中共看起来好像在中亚得到了便宜。先不讲中亚各国对美国的开放态度会不会推动了川普总统联俄联欧的策略呢？再来看看第二个，是内卷伤及外资，伤害的是哪个呢？日本。中国日本商会发布第七次会员企业景气和营商环境认识答案调查结果，汽车等行业内卷拉低日本企业产品价格，盈利承压。8月22号日本商会会长本间哲朗在媒体发布会上说，内卷竞争对我们在日本的企业来讲是非常头痛的事。汽车及零件和运输设备产业的价格水平下降和稍微下降的占比达到 64%， 比上次增长了24%。钢铁、有色金属和金属制品产业的价格水平下降和稍微下降的占 48%， 增长了12%。海运、空运等运输产业的价格水平下降和稍微下降的占 58%， 增长14%。天津、广州和湖北省等地销售价格水平下降程度较高。第三个是出海内卷，国内史诗级的外卖大战还未打完，这股内卷竞争风潮竟一路传导到远在万里的巴西。中国企业在海外战斗亦不是什么新闻，但是这次的主角是美团和滴滴。大陆媒体引述法庭文件指出，滴滴出行的巴西子公司 Nightlife 向美团旗下 Kita 提出起诉，控告对方侵犯商标权和涉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另一边， Kita 亦向巴西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指控 Nightlife 透过巨额现金预付激励，同商家签订二选一协议，禁止商户同佢合作。值得一提嘅系，尽管赖田赖富同 Kita 喺巴西对簿公堂，但现时腾讯嘅大股东 Process 旗下2011年成立嘅 iFood 先至系巴西外卖市场嘅绝对主导者，市占率高达大约 80%。并串市上副账号发帖文话，中国出海企业嘅 KPI 唔应该亦唔能够整低另一家中国企业，呢个系对商业逻辑嘅羞辱。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跟住落嚟，请收听新闻追踪。
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嗱，美国呢个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咧，我哋叫做呢个移民局啦。咁啊，佢咧就喺今日，即系8月19日咧，就发布咗呢个公告。咁就喺度更新呢个移民政策手册入边嘅有关官员喺审核某一啲需要行使自由裁量权嘅福利申请时所考虑嘅因素嘅。咁呢个公告咧就引述移民局发言人马修特拉斯基塞嘅话话。就讲话咧，美国嘅福利唔应该俾嗰啲鄙视美国、宣扬反美意识形态嘅人。移民局致力于实施跟随反美主义嘅政策同计划，并且尽最大嘅可能支持严格嘅筛选同埋审查。而发言人仲强调话咧，移民福利包括喺美国生活同工作，仍然系一项特权，但系非权利嘅。咁今日咧，我哋就借住移民局呢个政策。我哋咧就讲下相关嘅话题啦，咁样。咁石头嗱，呢个政策嘅更新咧，咁你睇到移民局即系而家嗰个政嗰、那个取向系乜嘢嘛？
嗱，移民局嘅政策咧，佢其实冇超出佢嘅范围嘅吓。咁佢只不过而家将嗰个政策嘅范围咧系有所扩大，即系叫做良好品德嘅呢一个范围评估咧，将佢。更加擴展咗，即係嗰個範圍覆蓋更加大咁嘅意思。咁其實咧呢一次嘅覆蓋範圍咧，包括咗呢個叫做積極嘅屬性同埋貢獻添。咁入邊包括咗咩咧？社區參與啊、家庭照料啊、同埋家庭嘅關係啊，包括教育水平啊，包括咗你有冇穩定嘅就業啊，同埋你嚟咗美國之後。住嘅時間同埋納税情況啊，咁當然亦都包括咗呢、這個你有冇犯罪啦，係咪？咁呢個有冇犯罪呢個咧，其實一直都喺入邊噶啦，有冇犯罪，有冇暴力嘅呢啲喺入邊，所以咧呢一個其實就唔需要我哋再去解釋噶啦。但係呢一次咧，佢加入咗呢啲情況嘅話咧，其實係對於譬如你啱先講緊嘅，佢最重要講緊話要跟隨反美。主義的政策和計劃，那什麼反美主義呢？簡單地說，有時候我們就看到有些人經常都說吃美國的福利，是不是？但是經常都是反美國的，是不是？那些也是反美主義的，如果被拍了照片的話，或者被錄了音的話，可能你就算入籍，可能都會有事的。 因为而家分分钟都系咁样嘅一个情况，因为你系唔老实啊嘛，即系话你本身系反美嘅，但系你之前又唔老实，咁可能都会有机会取消嘅话，呢、這个其实咧你要小心啲，咁所以咧你把口要收翻好啲，咁你啊其实咧喺美国生活嘅话，你点解要去立乱去留美国咧？系咪？咁呢其实好奇怪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咧呢一点其实咧。希望嗰啲入咗籍嘅人咧，自己小心啲啦。咁尤其未入籍嗰啲咧，咁啊更加要小心啦吓。咁佢你哋最好咧就系去呢个融入美国社会入边咧，去生活一下。咁啊言论自由系有嘅，但系咧言论自由唔系无限嘅。呢样嘢其实系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咁呢个反美主义嘅话，其实最重要嚟嘅咧就系之前嘅，譬如反美啦。恐怖主义活动啦，又或者系反犹太活动啦，咁呢啲咧其实咧都系因为而家要审查嘅其中嘅一啲非常之重要嘅范围啦。咁所以咧，你如果系一闹嘅话咧，就真系有啦。但系佢呢个情况咧，有一样嘢就叫做自由裁量权，系咪自由裁量？即系嗰个移民官最后决定你系咪符合，或者系你系咪喺呢个范围之内咧，系佢嚟决定嘅。咁所以如果佢真系手上边有你证据嘅话咧，你就可能会即系有问题噶啦。咁而且咧，呢个自由裁量权咧，其实系亦都体现咗呢啲移民官佢嘅素质啦。咁其实亦都系可以系咁样一个情况啦。咁所以而家因为鄙视美国又好，反美意识形态嗰啲人又好，呢啲咧其实我都认为唔应该俾佢入籍，亦都其实应该叫佢翻去原居地嘅吓。咁啊，等佢去享受一下原居地嗰啲唔系美国嘅政策，喺系咪好啲啊嘛？系咪？咁呢其实都系几好嘅一种现象嚟嘅。所以对于嗰啲一日到黑喺度反美嘅，攞住美国呢个福利嘅，尤其未入籍嗰啲嘅话咧，咁啊真系小心啲啦。咁啊呢个咧就系而家睇到咗嘅一个可以讲系更新嘅情况啦。咁其实佢十五号咧已经出咗消息噶啦，只不过咧而家十九号嘅话咧系继续呢、這、一个。加强呢一方面嘅讲法，咁所以咧，叫做良好品德吓，咁你有冇良好品德嘅话咧，首先自己要自我衡量一下先。
咁嗱喺美国咧，对于即系话多数未入籍嘅朋友嚟讲咧，其实多多少少都担心自己，系唔系符合呢个移民局嘅要求咧？会唔会而被遣返咧？咁样，咁好似湾区嘅一家中餐馆嘅老板咧，亦都讲到话佢嘅。一名员工近日就话去呢个旧金山移民局去定期报到之后突然间就被拘留啦，并且转送到呢、这个拘留中心嘅。咁虽然即系律师咧，亦都帮呢个员工提出呢个保释申请啦，咁但系目前嗰个结果系仲未清楚嘅。咁涉事嘅员工咧，其实嚟美国已经有多年咯，咁喺佢哋呢间。餐馆工作咧，亦都超过四个月啦。咁入职嗰阵咧，都有合法嘅工卡。咁啊，据佢所知咧，亦都冇犯罪记录嘅情况嘅。咁连啲呢位朋友咧，佢到移民局去报到啦。咁以前都冇话发生过咁嘅情况啊，即系佢被拘留嘅情况。咁由于即系话而家喺啲中餐馆咧就特别繁忙啦，咁所以呢个老板咧亦都喺当晚就。用平时招工的这些方式在群组里面去发布一些招聘信息，但是都没有几多个人够胆回应，因为他们都担心说、是不是移民局的钓鱼手法来的。石头其实现在就餐饮业又需要人手，对于社区来说，可能特别华人社区可能影响都挺大。
先讲讲你这个案例先，因为其实呢从我们看到的新闻资料里面显示，其实呢佢话呢啲人去移民局入边定期吓、去报到嘅，咁定期报到系咩情况咧？我相信同佢嘅身份有关啦。咁、所以咧，佢基本上咧唔系攞住绿卡嘅呢个居民嚟嘅吓。虽然系佢入职嘅时候，老板认为佢有合法嘅工卡，咁啊呢啲工卡嘅话咧，以前有啲人攞住行街纸，佢都有合法工卡嘅。咁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嘅身份可能就係因為或者申請庇護啦，又或者係有唔同嘅呢啲咁嘅身份調整嘅關係啦嚇。咁、可能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就會受到咗移民局嘅關注嘅。咁而且佢唔單止係移民局關注，係因為 ICE 嘅問題。 咁因為佢聽講話三個人去，咁有一個人係被放咗出嚟嘅，而兩個人咧係被拉咗去寄留中心。咁亦即係講緊可能三個人入邊咧，嗰個人可能係叫做真係有身份嘅啦。咁係咪會係咁樣咧？唔知。咁所以喺呢種咁情況之下咧，我哋只能夠咁講。而家如果你真係尤其自己喺申請身份轉換的情況之下，可能會有欺詐問題的出現的時候，有時有些移民律師教你的嘛。這些這樣情況的話，其實你都真的要小心一點的。因為如果你是拿著綠卡，這個其實是應該沒有問題的。入咗籍嗰啲人係唔使去移民局噶，咁所以咧，公民嗰啲就唔關事噶啦。如果你係綠卡嘅話咧，你話要去嗰度入籍，咁就 OK。咁如果你講緊話其他嘅要去報到嘅話咧，咁你就要自己睇下自己身份轉換咧係咪真嘅，又或者係有冇其他問題出現啦。
咁另外嘅情况咧就系移民局亦都宣布话对冇合法身份或者系正喺度透过呢个婚姻或者家庭关系申请绿卡嘅人士启动呢个遣返程序，咁啊亦都令到呢个移民社区咧有啲撼动嘅，咁亦都有人啊开出话40万嘅高价咧，用呢个假结婚而获得签证嘅，咁石头咁其实听到40万，呢个条件其实好似吸引力都几大，咁你认为值唔值得冒险咧？
嗱，除非佢喺呢度啦，佢人已经喺咗呢度啦，咁佢就所谓嘅结婚啦，咁有可能嘅，有可能嗰个亲戚朋友好有钱啦，又唔想走，或者佢而家都做咗 N 年嘅工，自己可能有40万啦，可能咁呢个想留低啦吓。咁如果唔系嘅话，咁40万美金嘅话，如果攞去，不如去台湾啦，或者去第二度啦，去日本呢个定居啦，即系唔使翻中国大陆吓，但系去日本定居啊，去呢个台湾睇下有冇话定居啊。咁呢啲地方嘅话，其实咧，即系尤其日本应该都几容易下嘅可能定居。咁呢啲咁嘅情况嘅话，40万我相信相当之大噶啦。咁呢、這个我谂都冇乜几人攞出嚟吓。但系有一样嘢咧，就系因为佢而家讲紧嘅就话对嗰啲冇合法身份正在透过婚姻或者家庭关系申请绿卡的人启动这个遣返程序嘛，咁亦都有啲人系嚟到呢度咧，唔想翻去中国大陆咧，佢签证唔想翻中国大陆啊，嗰啲叫做身份转换吓，咁呢种咁情况可能佢真系要叫你走嘅，咁婚姻家庭婚姻嘅话咧，除非嗰个系公民咯，公民嘅话咧，之前嗰个 K1 好似 K1 系咪，咁佢系可以有。半年可以俾你出嚟外边呢、這个见面噶嘛？咁呢个时候你可以转换身份。咁如果你正常转换嘅话，都要冇问题啦。
咁喺呢度咧，即系无论你系呢度嘅朋友，即系已经入咗籍嘅。咁如果有人俾钱呢笔钱你去话同人哋假结婚，而你又获得呢笔钱，咁其实都应该考虑，可能影响埋自己嘅身份。
嗱，唔系应该有考虑下，应该唔考虑。咁因为呢一个咧系犯法嘅，讲清楚啲就系、是，咁因为你做帮人哋调整呢啲身份嘅话，如果唔系真嘅结婚嘅话咧，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呢个捐法律嘅空喇。咁如果被查到嘅话咧，其实当然你如果系美国呢个出世嘅话咧，可能你自己本身冇事，但对嗰个人嘅影响好大咯，钱就冇咗呢个。人就被趕走咗嚇，咁但係你嘅 credit 咧都會受到影響嘅嚇。咁但係如果你係話之前係移民嚟呢度入咗籍嘅，咁你千祈唔好做呢樣嘢噶啦。咁會唔會係因為咁樣嘅話，亦都導致咗咧？可能佢哋都啟動調查你嘅身份咧，咁亦都會有呢種可能。咁呢啲咁嘅情況，盡量唔好做咯。除非你係真嘅，咁就當然冇問題啦。
OK， 咁因为移民政策咧就喺度变化紧吓，咁大家咧就睇情况。咁我哋呢一节咧先讲到呢度先，我哋转头翻嚟继续新闻追踪。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喺呢度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啊，川普总统嘅一封回信嘅。咁呢个封信咧，到底系点样写嘅咧？咁样咁啊，先读俾大家听下先。咁啊，川普咧喺呢个回信入边咧就写话咧，感谢你嘅善意言辞同体贴嘅举动，梅拉尼亚同我感谢你坚定不移嘅支持，我哋亦对你嘅鼓励深表感激。我哋嘅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 他们信奉并捍卫伟大的美国理想、信仰、家庭、社区和国家至上。我将永不停止为你我真实的美国而奋斗。愿上帝保佑你。咁嗱，呢个咧就系川普总统咧诶对一位人士嘅回复。咁到底呢点解会有呢个回复咧？咁我而家先同大家讲下嘅。咁原来咧呢个系一位法轮功学员咧将呢个名为《网》出版嘅《法轮功受中共迫害25周年》咁呢本书咧就送咗俾美国政府啦，仲有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啦，同埋呢个台湾国家图书馆嘅。咁而陆续呢一啲嘅图书馆咧，亦都有将呢个收咗呢本书之后咧，亦都有呢个回执咧，就系俾翻呢位法轮功学院嘅。咁而川普总统亦都冇例外啦。咁所以就系头先嘅回执内容啦。咁我就想问下石头啦。咁到底呢本书嘅内容系写咗乜嘢？咁而又咁获得川普总统嘅尊重同埋回复嘅咧？
嗱，呢本书就话好清楚嘅，佢嘅名写住吓，系法轮功受中共迫害25周年。咁呢本书嘅名字就咁写噶啦。咁呢本书入边咧，其实最重要写嘅咧就系全书嘅介绍，在自从1999年一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四分一世纪过去咗嘅情况之下咧，中共点样全面全方位咁系统咁残酷咁迫害法轮功学员嘅呢个罪行咧，收录咗中共喺疫情期间对法轮功学员的这个骚扰迫害，以及法轮功学员中共对他们的跨国镇压的这些新的案例，亦都同时记载了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这个坚持信仰和提升道德和身体素质方面做出的努力。当然亦都讲了现在法轮功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里面都有民众在练紧，就是以真善忍为价值的这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基本上也都写了各个不同的层级的民众，或者各个不同国家的民众对法轮功的支持的，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来的。
包括啲图书馆啊，亦都有汇集咧，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嘅敬意啦。咁从佢哋即系话呢个举动咧，其实可以说明咩问题啊？
嗱，第一就系呢本书咧，佢其实系一个真实嘅，可以讲系好似史记一样嘅真实记录吓。咁呢个真实记录嘅话咧，对于图书馆啊，对于大学嚟讲嘅话咧，无论系喺教材方面啦，又或者是以后啲人想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过程啦，佢其实都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呢个史实的作用嚟嘅。咁而作为美国总统川普嚟讲嘅话，如果对一个团体喺美国被迫害、喺中国大陆被迫害、喺25年嚟一直被迫害嘅呢个过程咧，系一个全面概括嘅一个认识。咁其实咧系对佢从另外一个方面嚟了解中共的这个邪恶呢，是起到很大作用，亦都从法轮功的这个团体里面了解到中共通过了这个长臂管辖也好，或者是跨境镇压也好，在美国或乃至全世界做出来的这个这样的海外镇压的这种方式呢，其实是影响了美国人，亦都影响了全球各地的人。这样东西其实是很清楚，所以他为什么会写了个回执里面写了说多谢你的善意，是不是？这其实很明显看到了的一个情况。而他里面亦都讲到了很重要的，就是信仰、家庭、社区以至国家的。美国是以这个基督教为这个信仰立国的。这种立国的话呢，而面对着中共这个无神论，其实Trump其实很清楚这件事的。而法轮功本身就是一个修佛的团体，他同样是有信仰的。那大家都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在正常的信仰的情况之下的话，对这个社区、家庭、这个国家其实是有莫大帮助的。所以他写着入边讲的话，永远都不会停止呢你我真实的这个为美国而奋斗，他为美国而奋斗的。这个很明显看到了，其实美国之所以强大，其实一样东西就是美国 第一就是以信仰立国，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来的，也是他强大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来的。而 Trump 现在要美国再次强大呢，同样是以信仰为基础来这个将美国再次强大。而之前的美国为什么会有十几二十年来开始往下跌呢？其实就是他因为已经放弃了信仰。所以使到咗咧，其實美國人咧，有啲人已經開始唔信冇信仰或者唔信神嘅情況之下咧，美國咪可以衰落咯。全球各地你會睇到咗好多地方嘅衰落咧，其實就係對正信嘅呢一個放棄，咁佢哋會衰落噶啦。咁美國如果再次偉大嘅話咧，就要建立喺有信仰嘅情況之下。所以大家都係有正信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係有共通點嘅。所以 Trump 的回執呢，其實是你會看到了他講到了這一點。
咁喺书本呢送咗俾图书馆啦，咁其实係咪大家都可以喺图书馆借到呢本书？
当然啦，呢啲书係应该係可以喺图书馆借到啦。咁当然你都可以呢个去买到，咁喺天台书店亦都可以买到。
咁大家如果上名慧网呢，亦都可以睇到一啲嘅真相资料吓。咁另外呢，原来呢本书呢，其实喺即係喺名慧二十周年报告嘅英文原版本入面呢，其实佢係获过奖㗎吓。咁呢度呢都係同大家睇一睇啦。咁我就諗到一本书就可以喺个图书馆啦，亦喺即係呢啲地方可以随意睇到。咁我諗呢本书如果送俾中国嘅图书馆会点样啦？
其实呢本书我谂寄唔入去咯，你都唔系咁容易寄得入去，因为佢而家你寄嘢入去，佢都要知道你系乜嘢嘛，咁所以你基本上寄都寄唔会入去嘅。
喺中国可能唔会成为禁书啊。
你其实你寄都寄唔入去嘅话，系咪禁书咪大家自己知道咯。
OK， 咁喺呢度咧就系呢度咧。我哋真系睇到川普总统佢好似冇咩价值啦，我相信佢系咪都已经睇完咗呢本书而作出嘅呢一个咁嘅回信咧？
我希望我认真去睇睇啦，即系了解。其实我啱先讲咗，其实了解中共嘅呢个另外一个角度咧，其实非常之有用啊。因为成日都讲紧啦，共产党佢系无神论，但究竟佢对呢个信仰嘅睇法系咩咧？佢对呢个有信仰嘅人咧系点样做嘅咧？因为其实基督教又好，天主教又好，在中国大陆那些被中共认为是地下教会那些，其实他们是家庭教会，他们的打压其实都是无休无止的，只不过他们也都不容易将他们的真相拿出来，而且也都是有些人这个讲紧话，佢只要你将呢个阿习总放咗上去呢个耶稣上边咧，就可以呢、這个可以信仰噶啦。咁呢叫做三字教会吓，嗰啲三字教会嘅话咧，其实信边个咧，咪就是、信共产党啦，系咪？咁其实咧好明显睇到咗嘅，你要了解真真正正中共对呢个有信仰嘅团体嘅打压嘅话咧，就了解一下呢本书，其实就非常之清楚噶啦。
咁呢一个话题呢，我哋先讲到呢度，咁我哋转头返嚟继续新闻追踪。大家好，欢迎返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哋呢一节呢讲下中国大陆嘅情况。因为近期呢中国广东地区呢就爆发咗有记录以嚟规模最大嘅饥恐肯亚热嘅。咁我哋简称叫做饥恐热疫情嘅。广东省疾控局在微信公众号已经通报说，8月10号至8月16号的最近的一个礼拜，广东省新增报告830例这个饥恐热本地个案。据统计，这一次的饥恐热疫情，广东已经累计报告病例接近10000例了，而且还在继续增加的。中国疾控中心病媒生物首席专家这个刘喜勇就承认，这一次疫情发现是比较迟的，是导致这一次出现较大规模爆发的原因之一。石头，这个饥恐热疫情其实就是被蚊叮咬而传播这样组成。其实在中国被蚊叮是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是吗？为什么会好像这么可怕的？
这个症状其实之前是在哪里来的呢？其实是在这个非洲来的，应该是。很久之前，几十年前的了。 咁因为传播咗嚟之后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嘅时候咧，其实系坦桑尼亚南部首次发现咗呢一个叫做基马孔呢、這个咁嘅德语嘅讲法吓，咁啊叫做其实讲得清楚啲嘅意思就叫做弯曲之物。咁啊话痛起身咧，其实就系挛埋嘅身体咁痛噶吓，咁呢个咁啊情况，所以系咁叫嘅，所以因为译咗中文咧叫做基孔肯亚，咁所以你呢个可能唔明白咩叫基孔肯亚症吓，或者基孔肯亚热嘅。咁其实呢一个症状出现咗之后咧，当然佢会系出现咗，譬如关节痛啊、发烧啊、有皮疹啊。呢啲咁嘅情况啦，咁呢啲佢其实亦都系通过佢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通过蚊呢、這个嚟传播嘅吓，咁因为包括关节痛，包括咗手腕啊、爪部啊或者膝盖啊、脚裸啊呢啲咁嘅都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嘅，所以咧佢唔系话致死得好严重，但系咧佢对人嘅影响非常之大嘅。有啲系持续成几个月先好噶，唔系讲紧话一阵嘅，所以咧，佢基本上而家嘅情况咧，啱先讲紧已经超过万例啦。咁就话之前咧就话发现得迟呢个症状，咁咩叫做发现得迟啊？系你公布得迟，唔系发现得迟。因为其实咧呢件事已经讲咗好耐噶啦，唔系而家先讲噶啦，只不过咧系喺中国。大陸疾控中心其實基本上就是你死你戰咁咁嘅情況嘅。COVID-19 就發現得好早啦，係咪？一樣係公布得好遲啫嘛，因為佢哋係呢個親自部署、親自指揮嘅嘛。咁所有嘅嘢都係一樣嘅。其實咧，喺中國大陸點解會出現咗呢個疫情開始蔓延咧？就因為失控咗先至講俾你知。COVID-19 都係失控咗先講俾你知嘅。咁然后咧就开始封控啊！而家其实咧佢亦都喺度封控紧嘅，都有重载佢呢种咁嘅情况啊！咁然后咧就又话要做呢样嘢做嗰样嘢，咁一开始话讲话唔俾做呢样嘢，唔俾做嗰样嘢嘅话咧，大家第一时间会谂到嘅咧，就系 COVID-19 嘅时候咧呢、这个封咗喺屋企噶啦。咁呢样嘢咧就好令人惊啊！
喺小唐嗱，疫情咧就经过呢一疫之后咧，大家个心入边其实都仲有啲阴影喺度啦。咁而家又话呢个蚊疫情啦，咁当局方面又有咩具体嘅措施系叫大家去配合啊？咁样啊？
嗱，而家睇到因为蚊咧，其实就到处都有嘅。咁咧就主要你个当然啦。地方乾淨啲嘅話，可能少啲啦。咁但係而家因為咧，大家都驚曬有蚊嘅情況之下咧，又話聽講有啲地方咧就直頭係唔俾你出門口啊，呢樣嗰樣嘅話咧，其實如果唔俾出門口嘅話，一個蚊其實已經搞掂曬㗎啦。即係去嗰度打個冷已經搞掂曬啦，係咪？咁所以呢種咁嘅情況咧，有啲地方甚至乎咧都講緊話，你以前係呢、這個種田嘅或者係泥地嚟嘅啦。都系叫做水地嚟嘅，都要你倒水嚟嘅。咁啊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话咧，我觉得好奇怪。咁你灭蚊咪灭蚊啦，系咪？咁嗰阵时咧有灭蚊嘅时候，攞啲喷雾器去喷咯。咁亦都有呢种咁嘅现象啦。咁但系真系咪咁紧要咧？咁所以咧可能真系几紧要下嘅，因为俾蚊啊嘛，蚊佢系可以咁样去传播咧。以前亦都有过呢啲咁嘅。症状啦，咁所以咧，大家要小心啲咯。
咁亦都听到有朋友就系、是、话咧，喺中国大陆而家就系特别广东省呢度咧，就好多村镇咧，大家同一晚上几多点钟就开始点蚊香咁样啦。咁啊，石头我就觉得好奇怪，就话即系呢啲咁嘅手法啦，嗱，譬如清理积水啊，干净啊，即系要求咁啊，但系除草啊，咁呢啲动作都做啦，但系似乎又好似冇乜效咁样。
积水唔系以前一直都要清理嘅咩？呢个除草唔系经常去除草嘅咩？咁点解等到而家有蚊嘅时候，啲蚊喺晒草旁边，你先去除草？咁会唔会俾蚊叮住咩？咁其实系咪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咧？
系咁嗱，如果而家就话要即系大家去检疫啦吓，咁就话如果发现屋企或者身边嘅人有出现嗰啲发烧症状咧，就要可能要隔离啊咁样。咁其实咪系咪又造成另一波嘅恐慌？
当然系啦，所以我啱先讲紧嘅，一话要去。 呢个隔离啊，呢个又小心啊，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咪令到咗大家第一时间会谂到咗，哇 ，COVID-19 嘅情况又嚟啦，咁咪就系吓惊人咯。
嗯，仲有咧，啲药房老板咧就好似做监视人咁啊，因为买药咧就真系证明佢有屋企有人有事啦，系咪？咁咧就去通报啊。咁呢个通报又系点样嘅咧？
嗱，佢哋叫追踪啦吓，咁啊讲紧话呢，因为而家可能喺大陆用紧嘅就系都系微信啊嘛。咁我而家通报用乜嘢啫？就讲话呢个微信号用过啊，咁啊，即系讲俾你知咪得咯。
嗯。
咁佢其实唔使药店老板去追踪啫。因为其实你喺嗰度买嘢买嘢嘅话，你买咗嗰张单嘅话，其实都已经知道你系买乜嘢噶啦。如果你用微信去支付嘅系咪？咁所以其实咧，佢哋净系追踪呢啲咪得咯？咩皮疹啊，咩关节痛啊，之后之类嗰啲药物嘅话咧，都会被人认为咧，你系咪被蚊针咗，系咪感染咗嘅？咁啊，而家如果按照咁嘅讲法嘅话咧，真系风声鹤唳咯。
嗯，咁其实老百姓嗰个反应系点啊？即系对住呢一次，咁之前又有封控嗰个情况啦，咁会唔会亦都好配合啊？
嗱，其实咧讲得清楚啲咧，就系、是、当然大家都反感啦吓。咁、但系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系咪天灾在人祸造成嘅咧？系咪？咁啊，因为人祸系咩咧？当然系做坏事做得多嘅话咧，嗰、那个地方。就变咗要消业嘅时候咧，可能会出现呢个问题啦。唔系讲个老百姓造业咗太多啊，系讲共产党造业咗太多啊。咁啊祸及老百姓啦，呢个其实咧系一啲都唔出奇嘅。所以喺中国呢个地方嘅话咧，你会见到咗嗱，包括咗 COVID-19 嗱喺全球转咗一圈之后咧，翻到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都冇停过嘅 COVID-19。咁而家喺欧美国家入边咧，就算有呢啲咁嘅情况嘅话咧。大家都当系感冒嘅啫，基本上好快就会过噶啦。但系中国大陆其实似乎唔系嘅，咁啊耐唔耐就呢度爆发，耐唔耐嗰度爆发冇停过嘅。点解？因为一直喺度烧紧业咯。
嗯，系咁啊，喺呢度咧，即系社区方面咧，话仲要逐家逐户检查啲人啊。咁咧话，如果仲要搞一场咩外国卫生运动添啊？咁啊，
卫生运动要外国噶吓。咁啊，当冇疫情嘅时候咧，就唔使外国噶。原来系，
诶，石头，你即系从呢啲佢嘅做法，你有冇谂起即系好多年前似曾相识嘅做法啊？
有，咁你咩嗰阵时文革嗰阵时咧，其实咧或者系老毛嘅时候啦吓，佢其实经常做呢啲嘢噶啦，包括咗呢、这个打麻雀都打晒落嚟啦，系咪？除四害啦，系咪？有冇见过除四害啊？有冇听讲过啊？除四害搞到咗最后呢、这个。啲谷物要收嘅时候咧，因为冇麻雀去食嗰啲虫啊，咪变咗啲虫害咪越嚟越严重咯。
嗯，
呢个就系、是、呢个咪就系适得其反咯。
OK， 咁啊，其实咧好多嘢咧，即系要处理，但系咧就希望冇咁极端去处理吓。
嗯，同埋呢啲蚊滋生嘅话咧，你可以去处理噶，但系问题嘅关键系你点解会系呢、这个出现呢啲咁严重嘅嘢？到而家你先至去讲俾大家知话要去防止啊嘛，
因为而家咧唔单止系广东省有事啊嘛，已经蔓延到附近湖南啊、北京啊嗰啲地方啦嘛，所以咪大件事咯。
咪就系咯，咪就系当时嘅 COVID-19 一样啫嘛。如果净系武汉有事嘅话，佢会理你咩？
封城啊！
咪就系因为去咗全国全世界先至开始喐嘅啫嘛，一样道理嚟嘅，其实系一样嘅嘢嚟嘅呀。
咁不如搞唔掂，还是要请阿世卫嚟帮手啊？
世卫愿意来帮手唔知道，但系其实佢哋已经有呢个咁嘅警告啦，已经即系世卫已经警告咗啦，就包括咗呢个美国疾控中心啦，其实已经喺周五星期五嘅时候咧，已经系发布咗一个信息，讲紧话去广东省旅游咧，其实已经系二级警告噶啦。咁啊，讲紧吓，要建议你哋要谂清楚先好去广东省旅游噶。咁呢个就系而家呢个美国疾控中心发出嘅呢个旅游警告嚟嘅。
系，所以亦都系我哋今日点解要同大家追踪呢件事嘅原因啦。咁喺呢度咧，节目就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